于是为了保命，他一狠心从背包里拿出那两个大金印，随即扔到了墙下，自己也瞬间感觉到轻盈了许多。没有了负重，他爬起来也快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先前他躲藏的厕所的位置，然后纵身一跃跳到了厕所的房顶上。此时的孙国范特别的紧张，作为贼，那都是在没人的地方进行盗窃的，谁见过哪个贼在200多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行盗呢？此时龟缩在房顶的孙国范看着下面众多的强光手电筒不停地晃动，他的心也已经紧张得不行了。如果跳下去，这么高的位置非死即残，如果不下去也得困死在上面。但此时的他还依然抱有侥幸的心理，这两个大金印虽然扔了，但背包依然很沉，他又不舍得扔，因为他想万一出去了，那可是大赚一笔呀。但是如此重的背包再加上此时此刻的情景，他终于狠下心，又从背包里拿出两样东西丢在了房顶。包里只留下一个金酒杯和4个金碗，万一出去了，这些东西也能卖不少钱，总算没白来。之后孙国范躲闪着手电强光，慌里慌张地往前爬着，最终在爬到珍宝馆南的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上时，他终于被发现。瞬间墙下的手电强光全部对准了他，照得他根本是睁不开眼。此时站在墙头上的孙国范已经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墙下的公安干警用枪对准了他，并表示只要动就开枪。孙国范哪里还敢动他半点，在墙上一点也不敢动了。最终工作人员找来梯子攀爬上去，孙国范就此被抓住。1962年12月，孙国范被判处死刑并很快被执行。相比于1959年故宫第一次被盗，这一次盗贼连故宫都没有出就被抓住了，这主要还是源自于第一次被盗后故宫的安防措施被重视起来的结果。故宫第一次被盗以后直接惊动了中央领导，当周总理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的震惊，为此他还专门听取了北京市相关领导的汇报。国宝被盗，尤其还是出现在故宫，这还是建国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周总理当时听汇报以后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听完汇报以后，周总理做出了3条指示。第一，北京市公安局限期破案，把失去的国宝找回来。第二，故宫博物院为了防盗，提出做些赝品替代原品摆出来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三，北京市及北京市公安局可以想一个办法把国宝管理得更好，不要发生类似国宝被盗的事情。在周总理这3点重要指示下，北京市相关领导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国宝监控事宜，最终决定做一款警报器，这也成为我国安全技术防范思维的雏形。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在电子学方面有着超高造诣的工程师童光耀的身上。童光耀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无线电技术颇有研究。当时中国对于报警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完全没有可借鉴的东西。童光耀接到任务之后，感觉责任重大，当然压力也很大，但是在上级的重托下，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入了防盗报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经过多次试验和反复的推敲比较，他最终选择做声控防盗报警器。最终经历多次失败和改进，终于做出了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在当时，这绝对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现代技术安防的萌芽。1961年1月，在距离故宫盗窃国宝案发生后的150天后，故宫安装了我国自主研制的声控报警器，使故宫的国宝得到了全天候的安全保护。自从报警器安上以后，报警器一直没有反应，谁也不知道报警器有没有用。直到这次孙国范入故宫行窃，声控报警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最终使孙国范还没有出故宫就被逮住，足以验证我国自主研制的声控报警器很厉害。可以说我国自主研制的声控报警器在早期安防措施比较低下的故宫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防盗功能。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980年的这近20年间，故宫再也没有发生过被盗事件。直到1980年，珍宝馆又相继出现了两起被盗事件，但这些盗贼最终都没有走出故宫，就被抓获了。这也说明故宫在前两次被盗以后，已基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宝安防措施。虽然在2011年故宫又出现了被盗事件，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故宫的安防措施会越来越完善，故宫里的国宝也会越来越安全。